欢迎收听太空骷髅电台，我是胡先生。本期节目继续播讲我的原创小说《决战女神峰》第26集。离蛇在树上被砍木老者所救，老者见他此时仍是赤裸着身体，便将一旁离舍之前脱掉的衣服扔还给了他。他穿戴整齐后，看着面前这个身穿熊皮的老人，充满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救我？坎姆老者看出他的惊慌与疑惑，他脱下身上的熊皮衣服，露出里面普通人的装扮。老者的脸上皱纹堆垒，银白色的头发很长，竖成了辫子垂在脑后。他身上是粗布的衣裤，一只大背囊背在身后，腰间挂着一柄短刀和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物品。引起了李舍注意的是，老人的左脚是一只用木头和金属组成的假肢。老者并没有立即回答离舍的问题，他用粗糙如树枝般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引领他向树下攀援逃去。就在此时，大树产生了剧烈的抖动，仿佛产生了巨大的愤怒，树干纷纷晃动，发出呼呼吱吱呀呀的声响。坎姆老者带着离舍逃到了树下，又向远处跑了一段距离，方才停止了脚步。老者抬手指向大树，离舍顺势望去，只见整株大树都在发出剧烈的抖动，那焦黑色的树干与树叶此刻出现了变化，纷纷显露出了绿色的银光。那些宛如鬼火的绿色银光在片刻后就蔓延到了整株大树。那棵矗立于天地之间的庞大古树顿时变成了一座绿色的高塔，在星光寥落的夜空下燃烧着愤怒的绿火。大树在摇动，慢慢的慢慢的从树丛中间露出了一张仿佛是机械雕像般的女人的脸。那张脸与离舍在树上之交合的女人的脸一模一样，只不过要大上许多倍。接着有几只巨大的手臂从树枝间伸展了出来，不一会儿将整株大树就变成了一个女人与古树的混合生命体。那犹如机械雕像般的女人张开了嘴，从中发出了凄厉的嚎叫声，那些手臂在树丛间四下挥舞，绿色的光随着手臂的舞动四处晃动，扰动的整片森林都呈现出了一片诡异而迷乱的气氛。巨大的机械雕像女人在树丛间嚎叫着挣扎着，那种感觉既像是愤怒，又像是哭泣，更像是欲望得不到满足后的狂躁。面对那只发狂的庞然大物，离舍吓得不知所措，只看见众多的小动物鸟儿从森林中纷纷逃出。此刻一旁的坎姆老者从腰间的口袋里摸出了几颗黄绿色水晶般的石子，然后他又从背囊中取出了一只雕满了精美纹样的金属弹弓。他将石子扣入弹弓，拉满了弦，对着那大树中的女人的脸射了出去。 石子曳着黄光划过夜色向大树飞去，精准地击中了那女人的眉心。老者连发几弹，弹弹命中。那么高远的距离能连续命中，李舍对老人精湛的手段赞叹不已。击中女人的石子碎裂后发出黄色的闪光，释放出的光线如同一团团烟火转瞬即逝。但就在那几团光线的闪耀过后，却仿佛是安定剂，立即令那如发狂般的树中的女人停止了凄厉的嚎叫。她渐渐地闭上了绽放出绿光的眼睛，仿佛沉醉于某种安慰之中，享受着平静与欢愉。她的脸上、手臂上、树枝上、树叶上的绿色荧光逐渐逐渐地消退了，过了一会儿就恢复成了最初的那种既像植物又像机械般的黑灰色。随着那整株大树的安静下来，整片森林又归入了宁静。坎姆老者见到一切又恢复如常，他长出了一口气，坐在了身旁的一块山石之上。他从腰间取出了一只羊角制成的烟斗，点起了一斗烟草，悠然地吸了起来。他看见李舍还呆呆地望着那株大树，便抬手招呼他说：“来吧，孩子。”李舍顺着老者的招呼来到了他的身旁。他对老者说：“我该怎么称呼您？”老者听后笑了起来：“孩子，在树上见面时，我都告诉过你我的名字，这么快就忘了？”李舍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刚才我都吓傻了，迷迷糊糊地跟您跑到这里来。之前在树上您对我说的，我根本就没有记住。”老人点了点头说：“你就叫我坎姆老者吧，村里的孩子们都是那样叫我的。”李舍说：“村里？这么说这附近是有村子了？”老舍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看看李舍问道：“你先别问我，我倒要来问问你，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做什么？”李舍对于老者的救命之举虽心怀感激，但这一路之上的各种遭遇也让他多了许多的警惕。他想到若是对老者说自己就是一个迷路的游客，也未免太容易被识破，但他又不想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于是就告诉老者说他是一名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在山野考察中遇到了几次险情，包括烈风山谷和双尾雪豹的袭击，使得他的队员们损失殆尽，如今只剩他一人沦落至此。他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萨迦玛塔女神峰。当听到李舍提到女神峰的名字，坎姆老者的脸色就为之一动，他似乎对此事很感兴趣，充满疑惑地看着李舍说：“你要找女神峰？那我问问你，从中原到此边远之地，你是凭什么走了这一路，找到了这里来的？”面对老者的质疑，李舍感觉到这个老者可能知道一些关于女神峰的消息。从老者的口音、衣着样貌来判断，这老人应当是本地区的土著，并且根据地图的记载， 此处已接近女神峰的范畴。如果他不拿出过硬的证据，恐怕难以获得此位老人的信任。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还是思考了片刻后，将藏在怀里的妻子林南星的笔记和地图拿了出来给老者看。当老者看到那笔记和地图，眼睛忽然一亮，他连忙仔细地翻阅笔记的内容，在其中的几页那写满了李舍看不懂的奇怪文字之上，老者轻声地读了起来。李舍看出这老者能熟练地读出笔记中的那些奇怪的神秘文字，那些文字与之前他所看到的那只巨大黑色石碑上的文字很像，这老者竟然也都能看得懂。老者读了片刻，又看了看笔记中的其他内容，他将笔记和地图递还给了李舍。老人的表情变得比之前更严肃而认真，他盯着李舍说：孩子，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这些东西是你的吗？李舍觉得老者并非普通之辈，应该是一位隐于世外的高人。于是在他思考斗争了片刻后，还是决定将妻子林南星的事情和他本人来这里的目的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者。老者听完李舍的讲述，沉默不语了。想了片刻后，又转头问李舍：你刚才说的，这一路上有几个戴面具的少年救过你几次？
是啊，只可惜那最后剩下的几个人也都死在了与双尾雪豹的战斗中了。
李舍答道。老人又是一阵的沉默。片刻后，他轻声叹了口气，然后喃喃自语地说：唉，这该来的迟早会来的。他忽然站起了身子，对旁边的李舍说：孩子，你的妻子是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你不是想替她寻找到女神峰吗？那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就在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之中，老舍带领李舍起身向森林边缘走去了。在路上，李舍有时间问坎姆老者是怎么发现自己被困在那棵大树之中的，而那棵大树究竟又是什么神奇的存在。坎姆老者边走边对李舍讲述，老者所居住的村子就在女神峰的下面，他是村里的巫医，村子距离这片森林也并不远，老人经常会在森林的边缘采集各种植物制药或者食用，而那棵大树就是女神峰下曾受到了女神恩惠而变异的东西。在树中原来有一座巨大的女神雕像，传说是上古之人根据萨迦玛塔女神的样貌制造而成的。那是一座古老的，既是雕像又像是机械装置的东西，制作年代久远的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而那棵围绕着女神像生长的大树，就如同女神峰下众多的奇异生物一样，大树与雕像在女神峰散发出的神秘力量影响下逐渐地融为了一体。那原本机械质感的雕像与植物质地的大树
竟变成了半植物半机械的东西。现在的形态很难被定义为究竟是什么生物或者是物质，它的变化早已突破了人类传统认知世界的规则范围，用人类定义东西的方法无法说清楚它到底算什么。总之，按照坎姆老者的总结说，在女神峰下的神秘世界里，很多东西都非比寻常，不能用常理来思考与解释。按照老者的经验，那棵树会利用身上长出的果实变化成诱饵来吸引人或动物待在树上，最终被困住消化而亡。大树可以借此来吸收营养，加速生长，但那大树长得实在是太大了，终将危害到村民的安全。于是坎姆老者会时常地站在村中的高地瞭望那棵巨大树木的异常。通常当那大树捕捉到人或其他大型动物时，它会变得异常的兴奋，树的身体会发出绿色的荧光。每到此时，老者都会尽快赶到大树旁，将那人和动物救出，以免让那大树吃得太多，长得太快，对它进行必要的限制。也就是基于这样，老者发现了离蛇被大树捕捉，并把它救了出来。当离蛇听完老者的讲述，心中似乎有所明白，他问老者，那我在接近女神峰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变异的奇怪动物与植物，包括那有一只巨大的六足神鹿和双尾雪豹，这些动物是不是都与女神峰的影响有关呢？坎姆老者听后点点头说，按照我们族人祖辈流传下来的经验说，与那女神峰越是接近，越会出现奇怪的事情，但我们也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奥妙和规律。有些动物受到的影响会大些，有些则很小，这些其实都是女神的意志，我等凡人是无法理解的。你所遇到的那神鹿与雪豹，它们就是女神选中的神兽，是用来守护神峰的精灵啊。它们是女神的部下，用来考验人与惩罚人的。那只雪豹攻击的只会是那些来自远方的恶魔。李舍听到老者的讲述后，心中充满了迷惑。那些救过他的面具少年们会是来自远方的恶魔吗？从他们那狂热的战斗精神与娴熟的战斗技巧上看，他们绝不是普通的孩子。但如果说他们是来自远方的恶魔，那为什么他们宁肯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我呢？正当李舍独自思索而毫无头绪之时，他在坎姆老者的带领下走入了一条狭长的山谷。山谷非常狭窄，最窄处仅能供两三个人并肩而行，山谷如长蛇般蜿蜒曲折。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忽然间眼前豁然开朗，走出山谷的李舍面前出现了一座石门。那石门的材质与之前见过的黑色石碑一样，上面也刻满了石碑上的神秘文字。 砍木老者带着离舍穿过石门，走了不远，就在月光下，他看见了草木间静静卧着的一片村庄。就在村庄的后面，顶天立地地矗立着一座隐藏于云雾之间的山峰。高悬的圆月将银色月光镀在山峰的轮廓之上，为它平添了一份神秘的气质，仿佛一位藏于面纱后的绝世女神，将她的力量与秘密都隐藏于云层之后，既令人向往，又叫人恐惧。此时此刻，砍木老者用手一指说，
这就是女神峰，你想要寻找的一切都在这里了。
感谢收听我的原创作品《决战女神峰》第26集，我是胡先生。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欢迎订阅并点赞，谢谢支持，下集再见。